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衷心的盼望每一个生命故事的分享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您对生命有新的看见与亮光。今天我们所邀请的来宾，您可能时常在电视荧光幕的戏剧节目或是谈话性的节目当中见到他们，那就是近来颇受欢迎的艺人宋达明与洪百荣夫妇。你们好。
张姐好，还有救恩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百荣。
我是达明。
非常高兴你们在百忙当中也来到节目里。我想达明能不能够请您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两位信主的过程。
好，其实信主对我来说是我的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那个转捩点。因为其实在我小的时候，都是我的印象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跟着哥哥，他具有领导能力，然后带着我打球啊，带着我进演艺圈，对我影响其实可以说是超过爸爸妈妈。在我还没有信主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的人生完全是看着哥哥怎么走就怎么样跟他走。其实我生命里面有一个呐喊，我一直希望能够走一条自己的路。一直到认识百荣之前，我其实都在寻寻觅觅，在找我自己。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快乐。那人生当中，我觉得找到自己很重要。里面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哦。会进入演艺圈也是个意外，因为哥哥他去当兵，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我可以接替他的工作。不知道那时候我还在念书，我就像莫名其妙就进入演艺圈，然后一待就是二十几年。这一开始是很开心啦，演艺圈的工作其实还蛮光鲜亮丽的，然后可以赚钱，跟当时那个学生的状况是差距很大。那也走而久而久之也走出兴趣来，一直到大概十年前，台湾的演艺圈从国语转成台语，我就开始渐渐淡出演艺圈，因为不太会讲台语，也不太愿意学。那那个时间呢，我感情也受到创伤了，失业，然后又失恋，过了一段蛮低潮的人生。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蛮自怨自艾的，一直到百荣出现，我都觉得那是人生的很低潮。可是认识了百荣，他就鼓励我重回职场，我也愿意慢慢开始学习台语，去面对我人生另外一个课题，愿意去学台语，花了一段时间，最后我也重回演艺圈。一开始那个角色不是那么重，可是到最后一步接一步，然后也演到男主角，那我才发现到我人生真的低潮不是失恋跟失业，是我里面有一个很空虚的感觉，然后是一个填不满的那个内在的空洞。有一天我就跟百荣讲，我说百荣你长得很漂亮，然后我现在工作也很好，似乎没有什么经济的压力，然后在外面看起来是真的是光鲜亮丽，人家很羡慕我，可是我知道我自己知道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呐喊跟需求。百荣就说，那这样好，你就去做做公益好，找一个比较好的形象的东西来做。我就想试看看，我就聊到孙月孙叔叔，聊得好开心，就那人生如果没有盼望跟希望是很痛苦。可是你在聊那个做公益的事情，我突然就有了盼望，你知道吗？就觉得搞不好也可以这样活。可是你知道聊聊聊就越聊就越心虚，因为我跟孙叔叔没有私下的接触，我认识他是单纯在那个电影荧光幕前认识他。那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那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其实每天都不是很开心哦，工作压力很大，然后也没有一个出口。就有一天我就在101的就跟百荣大吵一架，百荣就离开了现场。我在里面气到真的气得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到厕所洗把脸。我现在一抬头，孙月孙叔就站在后面，然后被这个情况真是震撼到。因为你想找一个人，那个人竟然不费吹灰之力，他就站在你面前。孙叔他就是很笑容可掬的，对我很友好，就他要说，你好，你好。他问我说，你是大台小？他说我前几天还在电视上看到你。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惊讶，他是我心目中的大明星，他主动跟我打招呼。你知道我们这个世代的 太需要这样的。你看人来人往啊，大家都互相不理。可有的时候真的，你如果给别人一个微笑，或者是给人家一个很好的回应，可能你就帮助这个人的生命。我觉得师叔在那个时候他就帮助我，因为他如果没有给我一个这样回应，我可能会不好意思跟他打招呼或是寒暄怎么样，就我就跟他要了电话，就赶快打给百龙，我说我找到孙叔叔了，然后我们就一开始在想办法希望孙叔带我们出去做公益。可是很奇妙的是，孙叔并没有带我做公益，可是他带我进了教会，因着教会改变我的生命。你知道那个人生啊，我还是要强调，人生有盼望跟没有盼望是差距很大的。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如果你可以听从耶和华的话，听到神的声音，你可以安然睡觉，安然居住，不怕灾祸，得享安静。对于这个世代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奢求。你知道很多我身旁周遭，我想听众朋友，你搞不好你就是睡不着觉的那个人，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缺憾或者有一些问题是需要被解决的。可是很奇妙，就是我进到教会之后，整个生命得到一个翻转，找到了盼望。我在我演了20多年的戏，我觉得我一直在演别人，演别人容易，可是演自己很难。可是我进了教会之后，我觉得我找到自己，我不再是替身，我不再是生命当中永远在害怕那种不安全感。当神进到我们心里面去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不在了，然后你就重新正视到你生命当中真正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也就是你刚刚讲到了，你所寻求的，要追寻的，心中一直没有被满足的，
对，
是那个生命价值的肯定。
对 对, 对、
嗯、哼。那百荣呢，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信主的？
其实因为结婚前我就知道他的个性跟我自己的个性其实都很刚烈，都是属于那种不服输的，谁也不会让谁。但是那时候就一直觉得靠我自己我一定能改变他，我也不顾家人的反对就跟他结婚。我一直认为婚姻孩子能够改变他，能够让他成为一个理想中的老公或者是爸爸，所以我们就这样就结婚了。那你知道婚前也就算了，生气还可以回家吵架，就顶多不理你，不接你电话都可以。可是结婚后是24小时每天的在一起。照理来说他刚拍完了2年的安档戏，我们其实是可以利用休息的时间好好放松，出国度假什么的，可是我们都没有，反而是每天都
很紧绷，
心情不好，然后他就会有一些烦恼的事。但是你真的要去问他你到底在烦什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现在可以讲啊，就是对未来会恐惧，你不知道你下一步，永远有很多的不确定跟不知道，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回答你。对未来的不确定不安全感，这样的情绪只要充斥我的时候，就变得说好像什么都不敢做，即便我身上很多钱你还不敢花，因为你怕说万一这个钱花完了
没了，
赚不到怎么办。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不确定不安全感导致我们不敢放手。那人生的道路在没有信主之前，父母亲时常教育我们就是人定胜天，只要你相信你自己可以做到。我真的觉得百宏他很有恩典，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可能百宏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他可能觉得他是单纯的相信，可是那个信心是神给他。愿意嫁给我说我会害怕，我就想说他真的我们要结婚了吗？我对未来是没有把握，而且我不晓得我一个人过了这么久突然要有一个人加入，甚至以后还要孩子，我对那个负责这两字是会害怕，万一我做不到怎么办。所以我都会把丑话讲在前头，活得真的不开心。即便有多少财富，即便好像别人看起来我们是外在看起来不错的一对夫妻，可是我们都会害怕，我们必须坦白承认。
他那时候并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完全的讲出来，我只是觉得他脾气暴躁不可理喻，他无理取闹，有的时候觉得我怎么这么命苦，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些事情我没有人可以讲。因为第一个我不顾家人的反对，我结婚了，我不可能把这些事情回去跟爸妈讲。再来一点就是我周遭的朋友全部都觉得哇，我们两个结婚是好像是王子公主，以后就过着幸福快乐日子。我不可能去跟我的好朋友说其实我的婚姻生活是跟我想象中的有落差，以为他婚后应该会更疼惜老婆，脾气会收敛，可是因为他真的从小他的脾气就是属于比较暴躁型的。可是他又怎样，他发完他就没了，我们两个吵完架他发完脾气之后就他就睡觉了，5-4-3-1他就睡着了，就换我一个人气到天亮睡不着。就是在这样完全不平衡的关系下，那他碰到孙叔，我也觉得是神的安排。但是因为我的家庭从小也就是拜佛的，我们过年过节我们都还是有那种要拜祖先啊，要烧纸钱那样子，就跟着父亲做这样。那所以我也不太了解说这是什么样的神安排，我只是觉得有神在安排，这么巧就才前一阵子才谈论到孙叔，竟然就马上就碰到孙叔。 那他进了教会之后，因为有一些长老的带领，就我们就进入了小组的生活，就觉得很开心。所以我们在短短两个月我们就受洗了。我常常在跟人家开玩笑说，因为上帝为了要救我，所以让他认识了神。
那进教会之前，我们去找圣叔是有目的，希望他带我们做公益。可是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神巧妙安排，因为其实后来我们有接触到公益团体，其实要做公益是要有真正发自里面的爱心，有基督的爱。听众朋友，我有感动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好像现在想要去做某一件事情，可是好像没有做到，我鼓励你不要放弃，也不要灰心。为什么？因为神有神的时间，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因为当初如果我们直接去做公益，没有先进教会，我觉得那个次序就颠倒了。感谢神，就透过孙叔带我进来教会。第一个在我身上发生的神迹，就是我以前每次吵完架就是会去抽烟喝酒啊。我每次只要有压力，有压抑到一个情绪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抽烟。比方每拍完一场戏，中间有空档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我一定抽烟。然后整个戏拍完回家路上也会抽烟，三餐饭后一定抽烟，心情好抽烟，心情不好抽烟，就那种习惯。可是到了教会之后，我觉得神很神奇，他就把我这个习惯在一瞬当中就改变了。我进教会前半年的时间都还会做梦，晚上就是潜意识晚上睡觉醒过来，我在抽烟。后来我知道那是做梦。后半年之后一直到现在，我就再也没有，连梦都没有梦到过。圣经上有说如果遇见神的人，他有神迹奇事随他。我觉得这件事在我身上是一个神迹。我们不刻意强调神迹，可是他的确有，他也的确存在。然后接下来就是个性有很大的改善，里面有喜乐，有主之后，表现出在外在就不同。我们还是会有一些争执。以前真的每次一吵架，那个我们家那个客厅里面就有东西飞来飞去。
好，对，那都是他丢的。其实结婚前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其实都知道，可是就是凭着我刚刚讲的，以为自己能改变他，所以就结婚了。有一次就是吵得很凶，他也是摔盘子啊，声音大到受不了，觉得我已经到临界点了，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我妈。那是我头一次跟我妈讲说我的婚姻其实是有问题的，有状况的。我记得我妈那时候在电话另外一头安静了一下，就跟我讲说都是怪妈，因为呢妈把福分都用完了，你的爸爸就是从来不会跟妈妈吵架的，都是对妈妈很好，是妈妈把福分用完了，所以现在到你身上的时候呢，可能你要受苦一点。他又开始想他的，陷入了他的思想里
面。所以没有帮到你了吗？
其实他没有办法帮我，所以我就发现好像找我最信任最爱的妈妈好像也都没辙。然后而且他还跟我讲了一套宿命论，就是我们常讲说你上辈子一定是做了什么，这辈子才会要受苦受难什么的。可是我们基督徒没有这种宿命论，每一个都是神最宝贵的儿女，没有人说你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别人享受快乐，是你有没有去跟神亲近，有没有跟神求。我们受洗了之后，生命真的是不可能一下子马上转变，但是我就会去做一些
比较，
像我们以前去庙里求，都是求神帮我解决某一个事件，或是给我某一样东西。但是我很少看到有人站在庙里的那些神明的面前求说，求你来改变我脑子里面的东西。神从来就不是只给我们外在的东西，或是帮我们解决某一件事情。神是让我们从里到外开始改变。
神很奇妙，他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圣经上说只要信不要怕，可是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就是每天都在害怕。我觉得圣经的属灵原则改变了我跟百王的观念跟想法，重新塑造我们，重新教育我们。
对，就像我刚刚讲说，因为神是从我们里面开始改变，所以在当我跟他吵架，信主还是会吵架，有的时候都是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他还是没有改变，到某一个时候就会想到说需要改变的不只是他，可能是我也需要改变，才会想到自己也有不足的地方，需要神来改变我。受洗后到现在大概四年了，我们真的每天都在经历神，每天受到修剪，表示神还想用你。对，就是对，就觉得也很感恩。就是不管我们可能有一些口角争执，然后想法不同，但是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就希望说神不断的修剪我们，因为夫妻一定都是不同的啦。
可是因着我们不一样，神牵着我们两个人走我们人生道路。我觉得我们现在非常感动，就是我从百王身上看到我的问题，那百王可能也从我的身上看到他需要加强的部分。
信主前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我什么事情我都是想到 最不好，比如说人家就会讲笑话啊，可能说有五只蚂蚁排成一列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招牌掉下来了，第一只、第三只、第五只的蚂蚁死掉了，为什么第二只、第四只没有死？大家就哎，为什么为什么要猜猜猜？哦，答案是因为那个招牌是个 M， 然后所以135死掉，24没有死。然后大家听完这个答案，啊，就在开始笑，然后就哭了。
因为白文会跑来问我说：“蚂蚁怎么那么可怜？”
我觉得我们人的一生好像就是蚂蚁，忙忙碌碌，也
不知道
为
什
么。
对，
其实从小到大，大家也会赞美我说：“哎，你长得很可爱。”可是我还是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我也不敢开口祷告，不敢唱诗敬拜，因为觉得我唱歌很难听。第二个，我觉得我是谁啊？谁想听我祷告啊？都会有这种很没有自信的想法。可是我在这四年后再来看我自己，我觉得以前真的我错失掉很多恩典，因为帮别人祷告就是自己受到祝福。而且我常觉得在帮别人祷告的时候，哦，那个圣灵就会来找我们，就是来到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唱诗敬拜，我现在 也都 OK。 我就觉得因为我敬拜神，我不是敬拜人，所以我整个就觉得我越来越在主里面，我有神给我的一个力量，你就会有自信，你就会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在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听到太多负面的声音，那都是撒旦的谎言，说你不好，你不够，你不配。其实不是这样子，我觉得只要是属乎于圣经属灵原则，我们就放胆去做，我们愿意跨那一小步。我们真的常常看到神做那一大步工作，就所以我觉得很感恩了。反正讲到神哦，我觉得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对，
是从达明跟百荣那么可切要跟大家分享的，
都没有让你张姐讲到话，
你就知道他们的生命在经历了神的恩典有多么的奇妙。嗯，
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 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达明外婆好像是信耶稣的。
是
我相信你小的时候应该有接触过这个信仰，能不能谈一谈为什么在外婆信耶稣的情况下你却没有成为基督徒？
因为第一个，我父亲啊，他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他对于讲到有神他就是非常排斥。我现在回头看啊，当初我的外婆在信仰这方面我觉得是对的，虽然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圣经上原则也讲得很清楚，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是义人，一个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还不信主的人用高标的看基督徒，其实对这些基督徒而言也不是很公平。但换另外一个立场想，基督徒我们都是蒙召的嘛，在行为上面的的确确是要活出基督的见证，我觉得这是互相的。我外婆那个教会他们是属于灵恩派的，都会讲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方言，用方言祷告，很激动，然后还有用大手啊，按手在我的头上。幼小的时候我不懂，我就会觉得好怪哦。一直到长大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在前半段我都还不太能接受，我觉得我们教会是一人之家，我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可是有一天我突然一个感动，就是说你如果今天到意大利餐厅一定是吃的是意大利的餐点，你如果到卤肉饭店你一定吃卤肉饭嘛，你不可能到卤肉饭店去点意大利餐嘛。我在这个里面、哦、看到不同的一个敬拜的方式，神其实爱各种不同样的人。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他说美国有个总统，他的妈妈接受记者访问，那个记者就说你儿子很棒，你一定很爱你儿子，你可不可以发表一下你的感想。他就说我儿子是很棒，可是我儿子有两个，一个是做农夫，一个做总统，你说的是哪一位？我听到这故事我就很感动，就想到神就是这样爱我们，他不分他你是农夫或总统，他不分你的外形你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那个以前那个批判就是不认识神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批判。那但我现在知道，我就觉得说神可能接受每一种敬拜的方式。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又加上我父亲他也反对，所以我其实是有排挤基督教。可是我觉得神都有神的安排，我走了38年后这段路我又遇到神。我觉得如果说听众朋友你还没有认识主，我真的觉得你去教会走一走，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时间。就像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带一个朋友做决志，跟我长老一起大家做决志，他就说我为什么要做决志祷告。我就跟他说，比方说你现在去买一个房子，你看喜欢了，你一定会签一个合约，那这个决志祷告呢就是先签一个简单的那个定金的合约，你能不能住到里面享受那个房子那还是另外一回事。我的意思就是说，做什么事我们先不要完全排斥，如果你不是那么清楚，你可以先到教会去走一走，去了解了解，甚至教会有各种不同的形貌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可以多看多去接触，你会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教会。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会觉得那个我外婆那个教会就是所有的教会的一个模式，我比较不接受，所以没有信主。
那么你信主之后呢，哥哥一鸣也是受你的影响也跟着信了主，能不能谈一下怎么样去带你的亲人信主的？
刚刚一开始就是说哥哥其实从小就一直带领我，那在某些程度上面来看我是一个替身。一直到我受洗以后，透过神，你看我抽烟喝酒脾气很暴躁，然后跟人家时常拍戏发生冲突，你知道那神他要改变一个人就这样成了。那哥哥是第一个感觉到，然后他觉得怎么我突然变一个人，以前我所有事情一定问他，那我去了教会之后他好奇达明抽烟喝酒还有那个以前的脾气怎么有了转变。那有一段时间我还到老人院去做服侍，他觉得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过了一年多他就来跑来问我的一个问题，我还记得，他说你们那个基督教啊是不是什么做什么事就是只要到这个神的面前来认错就一笔勾销了。我说那个只是属灵原则其中一个部分，但是不是所有全部。 圣经上有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哦、神是轻慢不得，也就是说你是要敬畏神，而不是说你做坏事做完之后你来神面前就说、哦、这就算了下周还继续做，不是，而是说神用他的爱爱我们，他提醒我们不能一错再错。诶，他好像听了就比较他觉得比较 OK、啊、后来我在做见证，然后我就带他去，他愿意跟我去。我记得我在台上讲的时候他一直点头，可是我下来问他说，诶，我刚才讲的哪一段你最感动，他说达明不是你，我看到刚刚那一对夫妻带了一双儿女，他们在带敬拜唱诗歌，他们从眼神从肢体动作从里面发出了一种力量，他说你们基督徒是怎么做到的，是一种很真诚的喜乐。他说从那一对夫妻的外表看起来，从他们的穿着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富裕，可是为什么活得这么踏实。因为我哥那时候濒临那个婚姻的问题、哦、他跟我大嫂吵架闹离婚，他就说我也要他们这样的生活，他说我们赚了这么多钱可是我们并没办法享受这种真实的人生。然后后来他就不断的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就我受洗一年多之后他就受洗成为基督徒。你说是我带的吗？我觉得是神的恩典。然后接下来大嫂后来也受洗，
可能是之前他们之间的问题是就是比较大一点，因为有谈到离婚、嗯、所以最初哥哥受洗后他要观望一下哥哥这一次到底改变了什么。像我们在家里面也有小小组，那时候我们只有四个人，还有因为我们邻居也有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四个人的小组，然后大嫂也会来加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来一下看看我们在聊什么然后走了。后来人数越来越多，那我们才去到了教会的场地。刚开始大嫂也都还是会来帮我们弹诗歌弹琴，当时她是佛教徒，她甚至于那时候她会觉得说，哎呦，我一个佛教徒我来帮你们基督徒弹琴我会对不起我的佛祖。可是他还是有来，然后就会有听到我们讲的一些圣经的话语，一些属灵的原则，他有听，可是他一直心里面可能还一直在观察我们的哥哥，所以他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纠结的情绪啦。我因为我大嫂其实心肠是一个非常软的，他心里面我觉得他是有一点，
他事后有讲，他其实都是很
感动的。对，
他每一次参加我们的敬拜也好，或是聚会也好，他都非常感动。就是他有压抑，
他不想背叛，
对，
他
不想背叛。
第一个不想背叛，第二个就是我要看到我先生的改变，
对，
我要看到我才相信说这个是可以改变人的。
后来真正的冲突又来，因为如果你现在只是坐在旁边看，你要不要进来试看看？因为你在旁边，你没有办法真正享受神的那个真正的恩典，你只能看到别人身上的改变，我觉得很可惜。那维尼他就在旁边看，就像你订那个房子你要搬进来住，你不是光只有签那个小小的合约，你要进来真正享受。后来问题来了，因为他没有办法享受，所以冲突又来了，他跟一鸣可能又发生了第二次第三次冲突，
就已经到了夫妻关系非常非常不好。
有一次他来找我，他就说达明走不下去了，我跟他说我跟柏荣一起帮你祷告，他说你不用帮我祷告，你们的神解决不了的问题，不管我大嫂怎么讲我一定帮他祷告。
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云彩飞扬。今天在节目中跟您做生命分享的是艺人宋达明与洪柏荣夫妇。从他们刚才的分享里，我们听到宋达明坦诚，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对生命毫无盼望，充满了不安与恐惧的感觉。而从小一直被夸赞可爱漂亮的洪柏荣呢，竟然在成长的过程中出人意外的缺乏自信，是一个凡事悲观的人。然而认识了神之后，神在他们的生命里动了奇妙的功，让这两个人对生命都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他们不仅尝到了主爱的滋味，也深深地体会在耶稣基督里实在是一样好处都不缺。他们急切地要和人分享福音的好处。于是达明为同样是身为义人的哥哥义明和嫂嫂维林迫切地祷告。奇妙的是， 一件一件跟着发生了，让他们不住地感谢神的恩典与大能。你一定也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奇妙事吧？那就让我们继续来听宋达明、洪百荣的分享。
我哥哥跟大嫂在没有信主之前啊，我有一次跟哥哥发生了冲突。那次冲突是因为我事后有问我哥，我哥说因为达明改变我受不了，从小都他领着我，突然的一个改变，弟弟变了一个人，于是这种情绪的累积到一个程度就爆发出来。那一次我跟我哥哥发生肢体的冲突，你知道我哥哥靠近我，他跟我有动作的时候，我说耶稣爱你，我突然就讲这句话，他就愣住，他就离开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有停下来，就是帮哥哥跟我大嫂一直祷告，到我哥哥受洗，到我大嫂要受洗之前，我都没有停止这样的祷告。你知道吗？没有多久诶，他也受洗了。他当初是说，你不用帮我祷告，你们的神帮不了我。然后他的受洗，他的那个见证也很奇妙。你看我们跟他传福音传了这么久，有一天我们一个好朋友叫何荣，他的太太来到我们家里，我们其实那天只是简单的聚会，他们这样闲聊聊聊，他就说他要受洗。
因为其实在我们进入教会之前，就是我们四个人常常相处，没有跟外面的人有太多的
接触，
那进了教会，真的在肢体上面，我们真的享受很多的恩典，肢体互相帮助。那刚好那一天是因为我儿子生日，所以有很多教会的朋友就来我们家，然后帮我们家儿子庆生。那维琳当然也会带他的小孩来嘛，我们一起。在那过程当中，他就感动，就是觉得说肢体之间很开心，而且大家是真的像家人一样。其实我以前就是不敢跟我大嫂聊这些，但是那天我也很奇怪，就很放胆的就跟着何荣的太太，我们就把我们见证到一些神迹，一些我们看到人的一些改变，就一直讲一直讲，就看到维琳就哭了。对，然后后来他那天回家，他其实自己也有听到神的话。他那天洗澡洗洗，突然他听到神的话说，如果你想要你的夫妻关系改变，你自己要跟着进去。他听到神对他说话，他第二天来就说那个礼拜五他要跟着一鸣一起来小组，所以就很感动。就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孙叔说他帮孙妈妈祷告了十三年。对，孙妈信主的前一天晚上，听说是寇牧师他们都还在他们家，孙妈还跟寇牧师说、
欸、你们聊，
好，你们聊，但是你们不要再叫我信主了、哦、不要再跟我谈论这些事情哦。啊，你们继续聊，好，我先去睡觉了。就他就去睡觉了。隔一天早上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就跟孙叔说我想受洗耶。就神做的事是真的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的。在义民维林身上，我们就陆续都一直看到神真的是
神是恩典的神。然后从义民维林身上我们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安慰跟鼓励，我觉得看到神的那种大能可以让一个人个性突然就变。你看维林那时候跟我说，你们的神解决不了我的问题，现在他是比任何一个人都敬虔，然后碰到人家有问题他就抓人家祷告。六月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他七月就遇到一个试探、哦、就是他的爸爸他那个肺啊里面有一个不规则的那个
肿瘤，
医生判断说是恶性肿瘤，然后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就长到两三公分，就决定要开刀。然后维林就刚刚受洗，他小羊嘛，他就跟我们讲这事情，我们就全部的团结就发简讯出去，到五六十个人同时帮陈伯伯祷告。对一个刚刚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小羊来讲，那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可是他就紧紧抓住神，就每天日夜祷告，吃饭祷告，睡觉祷告，什么不管怎么样情况的祷告，一直到他的父亲进了开刀房，他就坐在那个观察室的旁边，跪在那个地方祷告。因为那天我跟一鸣都在，我看他心里很安慰。一直到那个医生叫我们家属过去，那医生跟我们道歉说对不起，搞错了、哦、那个是个良性的，可是因为我从医三十几年来啊，他把那个肿瘤给我们看是不规则的，他说没有那种几率是良性的，那种几率是微乎其微，他就是良性的。他说对不起，我判断错误，那开了一个大刀，本来可能只要开个 1.5 公分 把那个种那个取出来就好，我们就再次经历神。当然不是说医治就经历神，没有医治就没有，不是，就是说神知道我们能够忍受到什么样的程度，在受试上他会开一条出路让我们忍受，这是圣经的应许。我觉得很感恩，就是我们天天经历神的大能跟恩典，你就觉得你离不开他，就是像枝子离不开葡萄树是一样。就是你如果就叫我们一天不去谈主啊，或者是教会，或者是肢体，我觉得很难顾。所以我们现在生活这是最真实的，但是在工作上还是会有一些落差。那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是祷告，我们就先在录影的时候，我们就先祷告主啊，如果不讨你喜悦，你挪开，或者做得不够好，你也原谅我们。甚至有些肢体在透过节目，他会觉得说，诶，你们会不会做得有点过分或干嘛？我只能说抱歉，就是现在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尽力做到这个程度。那可能有的时候是有一些看起来好像不是完全疏忽那个圣经的属灵原则，可是我们也很努力在做，因为有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要配合节目的效果，可是那个不是真实的自己，那有的时候必须要照脚本走。希望大家体谅我这样讲啊，我演一个那个流氓大亨，我真的就是流氓大亨嘛？其实不一定嘛。那我如果真的我演皇帝，我就是皇帝嘛？也不是啊。可是我知道，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找到了自己，演戏或者是上节目那一块只是一个某些部分。那我会希望观众，但观众可能没有时间花很多时间来看我们真正的人生。可是我真的很感谢啊，念慈姐啊，就是透过那个云彩飞扬这个节目，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我们心里面内心比较深处的东西，透过广播来跟大家分享，这是比较真实的自我。
是，谈到你们的工作哈，我个人认为达明在工作的场合当中哈，算是蛮高调的，表明你的基督信仰，
非常高调。
是，请问这样子会不会对你的演艺生涯有些什么样的影响或？
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哈，不但不会，而且加分。在没有信主之前，我永远永远就是被人家选，老板要找我，我不敢说不。我觉得信主之后有一个信心跟盼望，就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我还在选择别人，这也不是自傲，而是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地方或这个角色他是不是真正需要你来演。我甚至不害怕失去这个角色。我讲一个例子 给大家听。有一次大概两年前，那时候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我女儿出生，她在坐月子。你知道我刚拍完一部戏，我就跟我太太说我想休息一个月，好大口气，我想休息一个月，因为你知道在演艺圈能够赚就赚了，还谁给你休息一个月。好，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要休息一个月，很奇妙，试探来了。我讲完这个话两三天就有一部戏来找我，我就看看百王，我说百王我已经说好我要休息一个月。百王说好，没有关系，你休息。过了一个礼拜又来一部戏，我不是说我要休息一个月吧，我就还是推掉。然后呢，我在休息一个月的过程当中，我做了一件事，我要做一个戏剧步道。虽然说是休息，可是那个戏剧步道不一样哈，那是服侍。我刚答应第三部戏有找上门，就开始觉得信心开始动摇，说啊主啊，我说要休息一个月，我没这么红啊，你为什么接二连三又来了第三部戏？我就很为难。我讲第一次百王答应，讲第二次百王没有声音，第三次我自己都觉得动摇。那我就说，就我不知道怎么办，你决定。我后来还是把它推掉。推掉完之后，第四部戏又来了，第四部戏又来，很戏剧化。第四部戏来，对不起，我是一个小性的人哦，我就打电话给我们的洪长了，洪善群，他是负责我们的戏剧步道的那个导演。我说洪哥，我对不起，我要把那个戏剧步道推掉，这已经是第四部戏了。我说我受不了，我已经不是传道人，我没有办法。我只记得洪哥，他从头到尾很温和，也很温柔跟我讲，他说你不要着急，我们一起为这件事祷告。我心里面 always 还祷告什么，我都已经确定了，他已经找我跟我讲好价钱，也讲好时间，讲好明天就要定妆了，后天就要拍了。你知道这神奇事发生，隔一天制作人打电话，他差点没跪下跟我道歉，他说对不起达明，我欠你一个人情。不知道他讲了一大堆，他说这个事情不可能，我们都已经讲好，可是现在出了一个问题，反正就是不能拍就对了。你知道吗？第四次不是我推掉的，第四次是神把它挪掉。我赶快又打给洪哥，我说洪哥，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我还是乖乖回来演这个戏剧步道。你知道这个事就这样成了。所以你知道吗？听众朋友，你听完这个故事之后，这是我真实的故事。你知道我还有什么好怕的？这部戏完了，戏剧步道我就做了。做完以后，戏剧步道第三天，一部戏就找上门，拍了140多集。你说我们的神是不是很神奇？他有因为我推掉几部戏，或他因为他把我这些戏挪掉，我就没戏 唱或怎么样，没有。可是如果照属世的原则来看，我们会吓得半死。其实到第四次我也怕了，可是戏剧步道一做完马上就一步起来，你这个东西根本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我经历神，我经历神之后，神给我信心，神让我看见，我不再是那种每次都躲在那边很害怕啊，这怎么样的？会有的时候信心软弱，我们就祷告。有的时候我跟爸爸说，我有一些担心，我们就说我们就一起来祷告。祷告完，通常没多久，那个情绪就不在了。我觉得神太棒，是因为他会把我们的负面情绪抽掉。那可是你愿不愿意来亲近？你愿不愿意来交托？你愿不愿意来真正来仰望他？还是说你只是在旁边在观望？你要不要进来畅饮？好，耶稣是活水泉源的。我觉得这个态度决定你的生命。我觉得神哦，真的大到你没有办法想象。所以我跟白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我们第一件事先祷告，完了之后我们再祷告。我觉得我们是用抱敬畏的这个态度来过我们的生活。越是这样子，我们那么害怕越少。
而且我觉得在演艺圈啊，以他们这样子的这么资历这么深的艺人，他在四年前受洗，然后到最近他就是很高调的说他是基督徒。
我是基督徒。
几十年来，我发现最近这一两年当中，真的是基督徒艺人冒出来最多的，一直冒出来。我在想，会不会是以前就是因为没有人高调的说我就是基督徒，所以其他的艺人也都不太敢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变成说我是基督徒，我们常说我们好像把它变成一个流行，一个潮流。我就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子，我是最有自信的。因为在演艺圈里面真的很需要信心、自信。那因为他这样子高调，其实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本来说四个人在家里面，慢慢变得现在每次聚会都三四十个人，四十几个人都有。甚至于我上一次把整个台湾演艺圈的基督徒艺人统计下来，有表明身份的哦，还不是隐藏在底下，是有表明身份自己是基督徒的艺人已经140个了。所以其实在演艺圈是真的很需要艺人开始表明自己的身份，我是基督徒。
以前台湾的艺人是基督徒的可能会比较低调，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不好意思大声祷告。饭
前祷告，对。
然后呢，如果说按照民间的信仰，我们拍戏一定会拿香拜什么，也不好意思拒绝。
开工的时候拜拜啊什么的。
我从信主之后我就不拜，然后很奇怪，你一次两次最后人家看到
你，人家自然就不会拿香给你，不会让你拜。
我觉得这个是要去落实。还有就是饭前祷告，然后我们有状况或者开工，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或者是在现场要录影的时候，我们就祷告。我觉得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然后就落实，落实让人家看到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慢慢慢慢有些那种比较低调的基督徒艺人他就愿意浮出台面。所以今年我觉得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个复兴的那个火焰在烧，然后2011年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基督徒浮到台面，而且会，我觉得那个火会烧起来。
深深地体会到你的慈爱。主耶稣，我渴慕你。亲爱的主，我献上我的心，请让我的心能全然地向着你。耶稣，我献上我生命，愿我的生命能全然地属于你。哦，主，让我的生命永和你紧紧相信，你将是我生命更具有意义。我将我
我们这次办的这个
爱在四月 天
的这个步道，从头到尾，台上台下全部都是艺人，我们都是用服侍的心态来做这个。然后我们的期待是永远办下去，
每年
都能够办。
爱在四月天复活节的前一天，
对，
让大家是在爱里复活。其实福音工作每个教会都在做，每个教会要办一个步道会，其实都
很
简单，都很容易，大家都很有经验，但是。建造艺人跟让艺人有功可做，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很多艺人他虽然是基督徒，但其实他跟教会连结的那个力量不够大，跟肢体之间连结不够大。所以如果说有这样布道会把所有的艺人连结起来，让艺人朋友是有功可做，他有一份在那里的时候，他会受到很多不同的感动。牧者也是为了想要建造艺人，让他们的生命更坚固，因为他们是放在灯台上面，他们要传出去的东西会有更大的影响力。爱在四月天跟艺人在一起同工的状况上面，我们要如何破除掉以前演艺圈之间的那种增进的一种心理？我们倒没有排名，没有任何主秀，没有任何的谁大谁小，我们大家一同在神里面，我们都是服侍。有些甚至于大牌的一些像马之琴马姐、郭小庄郭姐，他们都是愿意在台底下帮人祷告做接待。
嗯，
就是怎么样把以前演艺圈那种有的那种什么辈分啊、大小啊、排名啊摒除掉。
根据你们的观察哈，在演艺圈里头，非基督徒的生命跟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就我自己而言啊，我觉得我在受洗前跟受洗后差别就是，受洗前就是我刚才讲，就是极度没有安全感，对演艺圈的工作。可受洗后，我就觉得演艺圈的工作是有盼望的，而且不但是自己能够领受这个祝福，而且能够把这个祝福给别人。比方说，我以前没有拍戏，我就很痛苦，我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不是。我现在没有拍戏呢，我不但呢可以去帮别人，有一些软弱肢体祷告，比方病痛当中，或者是他有工作上什么疑问。我们还可以互相的坦开心胸来给他建议，甚至带一些新人来接触到拍戏或是演艺的工作。这是以前不可能做，因为以前只有关心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没戏唱，我还管别人干嘛。现在不是，现在就是我觉得透过神啊，就是说你整个心胸会打开，然后你去关心别人的需要，你知道吗？当你去关心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很奇妙，你自己的问题就不见了。那你如果每天都在想说我好还要更好，棒还要更棒，红还要更红，那我觉得应该没有一个人会真正得到满足。而且主也不是希望说我们每天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是定睛他的身上，那他要去成就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的身上。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那个希望跟盼望跟观念完全的不同。
以我们团契里面来说，我们全部都是基督徒艺人，
嗯，
我们那个连结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是 因为有时候艺人跟其他职场上的人，就是你去讲，他可能听不懂，他也感受不到艺人朋友的一些心里面的压力。那只有艺人跟艺人之间讲，是最能够，搞不好不用讲，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对。
可是又问题是在于，艺人跟艺人之间就最不能讲就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就卡着这样子。在团契里面，我们的团契啊，反而这些问题都没有，就大家都
很像是一家人的相处。你知道演艺圈很需要一家人，因为演艺圈是单打独斗的，而且演艺圈是在某些情况下是会有勾心斗角，然后不是你上去就是我下来。可是我觉得因着基督的爱不一样了，就是说除了拍戏以外的工作，我们大部分都不是只会增进或者是在比较，而是能够互相成为帮助。
嗯，而且我们在团契里面，我都一直讲团契，是因为真的看到很多，因为我们常常会有祷告王，就是团契这几个成员里面的祷告王。那有时候艺人朋友丢出来需要祷告的事项，其实是不适合让记者知道的，但是他们在团契里面
愿意相信
大家是同在一个肢体里面，所以他愿意把他用简讯
散出去
让
大家
为
他
祷告。这是一个信心，这就是一个相信。
其实我要讲，就是我觉得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好处，就是说除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之外，我们还跟人的关系。那人的关系有一个家可以讲，有一个家人可以去说。那比方说如果跟我们自己亲人，就是自己比方我爸爸妈妈不能讲的部分，诶，我可以跟长辈讲。那是不一样的。
你是说属灵的家庭，属灵的长辈。
对
对,
对。那比方在工作上职场上碰到问题，我不能跟记者讲，可是我可以到教会或小组的那个弟兄姐妹来分享。你知道，因为你要有人讲，你没有人讲，你没有出口的时候，你会很孤单，你不知道这事情怎么解决。可能有的时候只是需要有一个对象讲，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像有的时候，比如说不要说难过好了，高兴的事情，有些艺人朋友也不敢说，在人家面前说，诶，你知道我接到一个戏，然后是多少。
对对 对, 对, 对。
在我们团契里面是你可以就可以讲，你开心，你不用怕人家嫉妒你，会觉得诶，你这人是不是爱现，或是你在炫耀什么，就是可以很自由而且没有惧怕的跟大家分享。
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开心是因为我们好多人可以讲，应该一个礼拜聚一次会。
我还会希望说你不要讲太多就是不要找太多人讲这样子
是是是是。
刚刚所说的这个爱在四月天，就是企图以艺人的身份能够发挥一些影响力，让你们周围的人也能够对这个信仰有所认识，
嗯，
能够和你们一样的分享在神里头的踏实、安稳、喜乐。
对
对，
但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福音传给还不认识主的。对，
嗯，
我们就是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共享圣局。
谢谢，
谢谢。
演艺圈的五光十色很容易让人迷失，而彼此争竞的心态又使人难以结交到知心好友。宋达明与洪百荣这对银色夫妻很庆幸自己认识了神，因为神的爱供应了一切，让他们在凡事上靠着主得以刚强壮胆。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还有另外一句话说，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朋友，您的心里是否常怀着忧伤、惧怕呢？你可知道认识耶稣是除去忧伤惧怕、获得平安喜乐的途径吗？愿您敞开心向神说，主啊，我也要这美好的救恩，求你进入我的生命。今天节目所播出的内容已经征得宋达明、洪百荣夫妇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
制作成 CD 卡带，提供给一切有需要的朋友来索取。此外，救恩之声也为有兴趣认识圣经真理的朋友提供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深入了解圣经真理，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无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还是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就可以了。在节目的尾声，我们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衷心的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